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以赛亚书11-15章。11-12章是耶和华的国度，13-15章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以赛亚先知在一个列强林立的世界上，能够既看到耶和华公义和平的国度，又能够看到耶和华的日子中列国如何受审判。所以这的确是上帝给的默示和信心，但是以赛亚先知也运用这样的信心，敢于指着列国来让他们回到上帝的宝座前，能够来拷问神的百姓说，你是依靠列国呢，还是依靠神呢？是靠着周围看似强大的列邦，还是要真正的去依靠神到底呢？所以在这两个主题的贯穿中，我们看见就是耶和华掌权。不少时候我们常常局限在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中，而忘了抬头来看这位掌权的神。但是以赛亚先知却让我们看见，神的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来服侍，也就是一个国度是在耶和华里边的国度。这一个国度呢，是圣洁、荣耀、有福，也是透过牺牲柔和的十架之路达成的。而另外一个国度是独立自主、骄傲，只关心自己、高举自己。那这样的一个国度是跟世界高度趋同的，哪怕是神的百姓，也有可能在他内心深处的价值天平上倾向于人的国度。所以啊，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在圣灵的引导下活在神的国度中，让神的主权在生命中做主，能够在品格、生命、世界观、爱、价值、道德、生活、心态上来开始建造，每个人现在就可以开始参与和建造。因为你们如此侍奉基督，乃是为基督所喜悦的。我们就看见在神的国度中，上帝是借着耶西的树墩子发出一条从他根生的枝条结实累累，也看见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也就是这样的弥赛亚的国度，从他的来源来说是来自于神，从他的特点来说他是绝对公平公义。那从他的后果来说呢，我们就看见一个豺狼和绵羊羔同居，豹子和山羊羔同卧，狮子和牛犊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充满了和平喜乐，各种关系是如此和谐。当然这样的景象是不是真的将来天堂的景象，我们呢不管怎么样解释，总是可以看到说，哪怕在天堂有这样的狼、狮子、豹子等等，它也肯定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也就是这个世界它也需要经历一场复活，就像人需要经历复活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必须有的生命不能够活出这种神的圣洁公义来，也不能活出这种上帝里边的和平来。所以只有借着上帝他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啊，我们看见以赛亚先知早就看见被掳的人要归回，教会要建造，不管从什么地方，上帝他有了热心和思想，必然就会成就这样的事。所以正是这样的应许带来信心，而不是信心去编造一个应许，在事后呢追加一个应许。这并不是以赛亚书所要告诉我们的。 所以水到渠成，到了十二章就有了信靠的诗歌。在这样的信靠诗歌中啊，以赛亚先知就放下他先知的威严，甚至非常热烈奔放地邀请大家一起来敬拜。所以当我们把目标转向神而不是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是值得我们感恩和称颂的，我们也从我们需要的紧迫感中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耶和华他转消了他的烈怒，又安慰了他的百姓。那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实际上就是因为有一位已经替我们献祭赎罪。所以啊，这个答案是到了以赛亚书四十章到五十五章才揭晓。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献祭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我们可以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一方面把救恩的故事讲述给全地，另一方面上帝的圣名被广传，所以这一位超越的神临在百姓中间，这是普传天下。所以西安的民要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以色列的圣者乃是至大的。所以神的圣洁、公义、和平这样的一个国度作为一个好消息去传讲，好让人实际进入这样一个国度，并在自己的生命中背十字架来践行这样国度的原则，而圣灵呢活泼的引导，从而来拓展神的国度，让你现在就可以去传讲，用你的生命、用你的口、用你的生活去传讲。求神恩待我们，因为当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的临在是如此清晰，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知道神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儿女得益处。那接下来十三章开始，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说他要惩罚巴比伦。有人呢就奇怪说，以赛亚先知那个时代啊是八世纪的末期嘛，那个时候巴比伦还不是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一个大帝国，为什么以赛亚先知就能够提到这个巴比伦被惩罚，还有提到被掳归回呢？我们当然相信说以赛亚先知他是先知，上帝给他默示，所以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不断地提到默示这一个词，来提醒我们说这不是以赛亚自己看到的，是神让他看到的。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其实巴比伦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人类荣耀的一个象征的词汇，所以连亚述王在某一个时刻都加冕称自己是巴比伦王。所以啊，巴比伦就成为人类骄傲的象征，因为呢它常常是世界的文化和贸易的一个中心点。所以在这里仍然来提醒说，神的百姓啊，你是靠列邦还是靠神呢？所以神的可靠性、依赖性就成为贯穿的一个主旨和线索。所以啊，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让我们看见神要惩罚巴比伦，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所以在这里不断地出现耶和华的日子。弟兄姊妹，在你的时间的觉醒的表中，有没有想到主快要再来呢？这会让我们想一想，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在舞会上呢，还是在教会中呢？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呢？所以多想一想耶和华的日子，就会使我们有勇气看穿列邦本质上其实是虚无。当然列邦呢根据一位解经家，他就给他划分三类。他说在耶和华的日子有三类这个列邦他们会受到神的审判。一类呢就是报复以色列的国度，压迫以色列的国度，就是巴比伦跟亚述。 第二类就是骚扰以色列的国度摩亚、非利士、亚兰以东。第三个就是诱惑以色列的国度古时、埃及、推罗。那这三类都受到神的审判，而且呢，上帝对他们的审判也是绝不容情，是如此的彻底，因为神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我们看见巴比伦被预言要成为荒场，到今天呢，这预言早就实现，但是呢，神的拯救的应许可以紧贴雅各家，也让在雅各里边的与神联合。当然我们看见在十四章就开始提到巴比伦王他的败落。神呢使巴比伦王败落并不只是被动的，他也主动介入，除去他的骄傲和拦阻，同时使他荣耀的知识充满全地。我们看见第十四章是希伯来文的非常精彩的诗歌他从四个方面来提到巴比伦王败亡所带来的后果。第一个就是巴比伦王的败亡使遍地得到拯救，第二个巴比伦王的败亡使阴间得以吃惊，因为连阴间都吃惊说，哇，你这么强盛怎么会到了阴间呢？第三个巴比伦王的败亡使天上的羞耻得以显现出来，就是他们在天上在圣山上也是坠落。第四个就是巴比伦王的败亡最后在地上显明他的消亡和荒凉，因此列邦的骄傲消失，神的荣耀永无止境。当然有人说在这里这个巴比伦王是不是指的魔鬼撒旦啊？我们想呢，我们也不能把它截然分开，因为巴比伦王的背后呢是有魔鬼撒旦的势力，所以呢这一位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也是从天坠落。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小小的征战背后是有大的属灵征战，基督已经关键性的得胜，但是呢我们仍然要警醒来征战。当然我们也要有信心说神已经借着基督得胜，也已经打败魔鬼，使魔鬼暂时受捆绑，同时福音可以广传。所以神毁灭巴比伦在十四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是主直接介入，是耶和华兴起攻击他们，他们是在道中灭亡。所以当一个国度非常夸耀人本骄傲的时候，他自己非常疯狂的时候，也离他的灭亡不远了。所以我们也看见神要毁灭亚述，神要毁灭非利士，神要毁灭摩亚，因为呢万军的耶和华启示，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断没有什么能够来阻挡神的定义和神已经伸出的手。所以实际上的列国都会受到这样的审判，借着这样受审判，上帝来提醒我们说，你还要依靠着将要灭亡的列邦吗？是的，你现在看着他耀武扬威，非常的荣耀，但是在耶和华日子的光照之下，他们就黯然失色，垂头丧气，到最终呢是走向灭亡。所以这实在是给我们一双信心之眼，让我们看穿历史的假象，来看到历史背后这一位掌权的神的宝座，从而能够在列邦喧嚷的时候立定我们的心志，来依靠神跟随他前行到底。所以总结我们这五章就特别让我们看见人类的国与神的国的这种强烈的对照。人类的国的特点是骄傲，神的国的特点是公义，在这种强烈对照中也关乎我们每天的生活实际。 我们是活在我们的骄傲的自我中呢，还是从自我中跳出来，跟随着基督活在他的公义中呢？弟兄姊妹，你今天的生活就是一份答卷。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借着以赛亚书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国和耶和华的日子。主啊，你有国，你有日子，但是我们却常常活在人的国中，活在骄傲的自我中。求你使我们摆脱自我的钳制和辖制，能够跳出自我，跟随你的国，也跟随我们的国王，从而能够让复活的生命，让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在我们生命中做主，也让我们如此起来服事。愿你引导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